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今天的题目是安宁疗护。安宁疗护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了，那么国内也已经有相关的立法，以这种安静有尊严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其实可以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安宁病房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更新医院安宁病房的周长琪修女。周修女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哦，很难得请到修女到我们节目现场来，想请修女来聊一聊，像是安宁疗护这样一个，许多人已经渐渐熟悉这样的一个名字哦。不过还是要请修女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的目标，它能够这样的疗护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这的安宁疗护理念是以给予病人及家属四全的照顾，四全是指全人，全人。就是指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平安，还有全家支持家属对疾病的一个了解，以及让家属将来不会有后悔，无怨无悔。全程就是当我们接受这个病人住进医院，我们接触之后给予照顾，一直到他这个人生走完，陪伴他，照顾他，即使到后来他的丧葬，我们也都会给予家属协助。那全队呢，就是指到这个病房以后，我们接触有医生、护士、社工人员、牧灵人员、志工一起用团队的来互相的给予病人家属照顾和支持。
嗯，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觉得安宁病房是不是就在那里等死呢？
的确很多人很害怕进入这样病房，就是所谓等死哈。其实不是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要在此跟各位介绍一下。到了病房里面以后呢，这个病人他是因为有了一个这个症状啊，他前面的开刀、化疗、放疗都做了以后，目前有很深的痛苦，就是这个身体疾病的痛苦。到这个医院里面，就是要借着各种的医疗控制他的症状。那不只是说控制这个症状了，那还有，尤其病人走到末期很后面的时候，身体翻动、清洁都有困扰。那么这个医院里面就会给他在身体上的清洁，用各种另类疗法让他达到舒适。一个人哦，身体疾病带来了痛苦之下，他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复杂的情绪哦。这个团队里面哈，有各种的心理的支持者，尤其是精神科的或者是心理辅导的哈，会来帮助他，让他的心理会达到平安。在一个很现实的状况里，就是人他不知道会往哪里去，当他要走到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他非常恐惧，这个灵的不安哦，这也是由我们的宗教师哈会给予指导的，用各种宗教的人员，尤其志工都可以帮忙领导的。那想说这里是在一定会死吗？不然我们更新医院五溪圣赫之家开了已经将近八年了，有一个从三种过来的乳癌复发之后，那边的医生想说他已经再次的做了各种治疗，转到头部、脚，转到腰椎哈，以他的评估可能只有半年。你们可知道他又活了六年多哈？那从这样的告诉你们说，等死是每一个人都要死，可是在这个等的里面的内容，每一个人活的是不同的。我是非常肯定来到安宁病房以后，他会活得非常的风采，可以说是活得很好，而不是说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而且很枯燥很痛苦的等着死啊。
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
对对，
刚刚你也提到，就是像癌症啊、化疗，可能做了很多疗程以后，真正进入末期，可能会住进安宁病房。那么住进安宁病房的一个主要的评估条件包括呢？
我们有缓和医疗症状科的医师，从门诊或者住院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把关。所谓把关，当一个人他想说：“哎呀，我已经癌症了，那现在什么都不能治疗，我快点死掉算了啊！”医生哈，他会借着他的资料，是不是正如他所说的哦？他真的是已经到末期了。看他的资料，收进来以后呢，知道他的确有在心灵上的困扰，身上的症状。当医生有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检查，发现他的生命力以及他的身体的器官都还不错，那个时候我们还会，给予一些建议，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做某些治疗，并不见得说， 这个病人或家属说他已经是末期，就是末期了，必须由我们的医师，缓和医疗的医师还会再做评估，他是不是一定需要住我们这样病房哈。那如果说他还可以做的话，我们会给予鼓励，如果他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那我们就会收。那至于说人的生命到什么时候结束，这个不是医院或者是医生可以决定的啊。我身为修女哈，有句话说一切都在天主的手中，在天主的手中里面是包括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时间啊，不是说哎呀我活得好痛苦我要死了我就会死，那我进了这个病房了我就会死掉，不见得。好，这就是
刚您提到就是要这个有严格的专业的
的确是
即使是评估过，但病人会不会有排斥的心理，就住他们愿意接受的比例高不高？
现在就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在我们台湾是有一种文化跟风俗习惯，病人他是很多是被隐瞒的，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什么诊断，到什么病情，因为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就是由医生做主，家属呢就很担心病人他知道这样的病以后没有意志力活下去啊。那这样病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病，不知道自己什么诊断，那如何呢告诉他说你要住安宁病房了，的确是很困扰的。我认为今天安宁疗护和住进这样病房比例并不高的原因，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病人是被隐瞒的，由家属来决定。那医师呢他在拿捏方面哈，有的也不会很准确，所以呢也安宁疗护目前的病房里的占床率哈并不是那么理想，这是全台湾大部分的医院里面都有这样的反应。
你觉得主要障碍出在哪里？
以我个人的判断，医师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告知病人告诉家属。家属呢非常不舍他的亲人，那么都想尽各种的方法要来治疗。那医生呢也配合了家属的意愿，就给予现代高科技的各种治疗那这样的在西医不能治疗之下呢，家属又用很多的我们的民俗的疗法，也一直不断的在用各种方法让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活得更长更久。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哈，安宁疗护的推广的确是很困扰。那也除了医师之外，他们在配合跟家属配合以外还有很多的是医生他个人的心理的状态。比如说病人跟医师他们非常有良好的关系，因而呢病人不舍这个医生，好像换了一个医生的话病人就会觉得他自己被放弃，那医生呢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个病人，认为说他要给他换另外一个医生的话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医的技术上面呢，他的对生命观的价值方面好像就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因为医生他们受的教育都是要救人要治病，今天这个病人在他的手中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治疗的话，是不是觉得说他的能力就是有一个缺陷，就说哎呀我现在的能力不够了，是不是我就不行，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可能也是现代的医生们受教育里面的一个我认为是可能是一个问题。
所以医生也不愿意放弃。
有的确有这样的困扰。
那病人刚刚你提到很多病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的确。
那如果病人自己知道，会不会他们主动的说我希望说好那我就去安宁病房呢？
当这个病人他知道自己什么诊断，他也了解他整个的治疗的过程，现在他的身体的反应达到了什么的一个情况，他很清楚的话，在我的经验之中，病人自己主动要求甚至走进安宁病房的都是有非常开放的就比较多。就是病人自己不知道的话，那个非常困难的让病人住进来要经过家属自己同意的话家属里面又分很多不同的成员，那也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困扰，他们彼此之间对安宁疗护的一个了解跟接受度，那愿意接受把妈妈送进病房来，而其他的家属不同意之下，这位家属的压力非常的大， 心里的痛苦也非常的强。嗯，
可能大家排拒，可能也是因为不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请秀妮我们说明一下，像是安宁病房它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哪些？
病人今天既然已经是到了末期，这个病根仍然在身上，所以他有很多的症状。进入这样的病房，就第一个就是要处理他的症状。各种的癌症哈，它跑的部位是不同的，所以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比如说它传到骨头，那骨头里面会痛的，它传到肺部，那时候那非常喘的，它肠阻塞，那进不去出不来，那胀得要命啊，这个都是要经过医疗的一个评估处理，还有各种不同的药物。除了这以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的身上的清洁，走到月末的时候呢，他可能连翻身的体力都不够，需要人给他翻身、洗澡、按摩。那有的不少的病人他有水肿，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方式，所谓很多的方式有穴道的按摩啊，让他能够因着这些的照顾，让身体很舒适。除了这叫做身体的症状控制、身体的清洁舒适以外呢，这里面还有包括心理啊。所谓的心理，就是当一个人哈，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他的情绪、他的个性会受到这个不舒服的改变，就会有很复杂的情绪哦。到了这样的病房，就是要有不同的人跟他接触的时候，给予倾听啊，给予辅导啊，给予支持。那这样他的才能够达到他的心理的平安啊。人总是会走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死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亡，就是出家人、神父、修女，在人性里面都是会有的。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话，这一份的恐惧是非常强的，他会呈现他的肉体上的不舒服，就说睡不着觉啦，哈，他非常的疼痛啦，非常的不安啊，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灵的不安啊，就必须要了解他这个不安的问题在哪里，要给予不同的方式啊，用宗教的方式哈来帮助他，让他获得灵的安静，才能够达到我们安宁病房真正的要做这个工作的所谓的善终，身心灵的平安。
修女也提到，如果有信仰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度过这一段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过程。那么在他们在接受度上会不会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些排拒啊或什么的？
您
会不会担心说，我好像死到临头了，我才来相信天主？他会不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自己很？
您问这个哈，正好是我们安宁疗护里面推广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培育了很多的志工，都是有各种不同宗教的。我们的一个原则是，尊重病人他自己本身的信仰，
信仰
对对，来给予他的需要。他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我们不会勉强用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可以用他自己人生中的自己的一个定点哈、目标来帮助他。如果他，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也可以说就是用我们的叫做回忆治疗，整理他的生命之中，让他觉得这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没有白活。他的这个灵也会平安。这个灵性的灵啊，不一定是叫宗教，即使是说他能够体会到他的生命的意义，这都是灵性。他的灵性之中已经找到了他的意义。那他的灵就会安而很愉悦的、很无憾的、而很安眠的就结束他的生命。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安宁疗护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的要做的。
在你们这样进行这样的辅导，在尤其在灵方面，能够希望大家能够达到一个平安的情况，在你们这样辅导，大约要多久的过程？
这个没有说一定的什么时间或是某一个过程，我们用团队的。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早上7:30就跟护士们一同交班，就听到护士们会在交班中说，昨天 黄阿姨昨天晚上啊，她睡觉中我们听到她大叫，我们就过去问她，她为什么大叫呢？啊，她就想说她做了一个梦，好可怕啊！做了一个梦，她并没有说，她也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她就会觉得很恐惧、很害怕。他们交班中听到这个之后，就告诉我修女，这个黄阿姨哈，今天要麻烦你去看呢。好，我去看了，就要帮助她啦哈。就了解哦，黄阿姨，你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哈，你能不能告诉你梦的是什么？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哦，原来我从她的话里面知道，她的梦里面看到的，她自己的判断是灵界的那些人物来，这些灵界人物来到以后，她看到了以后呢，她感觉到是他们都要把她带走，那么她此刻的心态是她不要跟她去，所以她非常恐惧，甚至以后大叫抗拒他们。那我要怎么做呢？我就了解你平常你都用你有信什么教啊？那你在很为难、很恐惧、很害怕的时候，你会想到用什么方法吗？我有看到你旁边有放一个收音机，也有放有没有袋子可以听听你的佛经？你愿不愿意用这个方法帮助你呢？他听了我给他这样的提示之后呢，他就采用，甚至我也提议说，你晚上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陪伴你哈，我建议你哈，你晚上那么害怕做噩梦的时候，要不要请你的先生晚上白天少来一点，晚上这边守着陪伴你，用人陪伴他，用佛经听佛法，让他心安。第二天我再问说，这样子给你的帮助，你晚上还不害怕啦？他说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团队一起帮助病人的方法。如果他们护士没有提供这样的资讯告诉我说这个太太黄阿姨需要这样帮忙，我没有介入到给他提供的话，那么他这种恐惧跟不安也许会持续很久。
所以这是针对每个个人进行不一样的疏导哈。
对，
那么刚才修女也特别提到整个安宁病房，她也举例说明了工作的一个情况。那么究竟安宁病房中的气氛如何，会不会特别的悲伤？还有在下一次节目中，我们会继续请修女来谈一谈哦，就是当这个安宁病房透过安宁病房呢，那么患者还有亲友是不是他们比较容易正视和接受死亡这件事？那么下次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请周修女和我们一同来聊。那么今天的节目都进行到这，我们下次再见。